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5月9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权组织国际特赦5月8日星期四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释放以所谓泄露国家机密罪被抓捕的记者高瑜。10000多名俄罗斯军人在莫斯科红场举行每年一度的胜利日阅兵，在乌克兰紧张局势升级之际展现俄罗斯的强大军力。泰国防暴警察使用催泪瓦斯驱散成千上万反政府抗议者，他们走上首都曼谷街头举行示威活动。另外，南苏丹反政府领导人马查尔已经抵达亚的斯亚贝巴，与南苏丹总统基尔举行会谈，这是两国去年12月发生种族暴乱以来双方首次直接对话。以上就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人权组织国际特赦5月8日星期四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释放以泄露国家机密罪抓捕的记者高瑜。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四说，高瑜在4月24日因涉嫌为境外网站非法提供中央机密文件，涉及国家机密罪，遭到刑事拘留。高瑜曾经任海外《明镜》月刊特约撰稿人，该刊在2013年8月说，他们独家全文刊发中共9号文件。这份文件列出了7条，包括宣扬西方宪政民主等在内的错误思想。国际特赦的中国问题研究员库塔拉提在声明当中说，中共9号文件的内容根本不值得定为所谓国家机密。如果高瑜是因为泄露这份国家机密的而被拘留的话，他就必须立即得到释放。库塔拉提还说，保密法中关于国家机密的含义定义不清，中国当局一再用国家保密法的幌子来打击活动人士，高瑜又是一位受害者。中国当局以涉嫌为境外媒体提供机密文件为由，拘捕了中国著名记者高瑜，这是北京在敏感的六四事件25周年前夕镇压异议人士的最新举措。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四说，高瑜在4月24号因涉嫌为境外网站非法提供中央机密文件，涉国家秘密罪，遭到刑事拘留。中国官方电视台还播放了高瑜认罪的录像，他表示自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和罪行。
我认为我做的是触及法律是危害了国家的利益。我这一点做的是非常错误的。我是诚心诚意的接受教训，而且要认罪。
官方新华社引述北京警方的话说，高瑜在去年6月通过他人将一份非法获取的中央机密文件提供给海外网站刊登。高瑜曾任海外《明镜》月刊的特约撰稿人，该刊在2013年8月说，他们独家全文刊发中共9号文件。这份文件列出了7条，包括宣扬西方宪政民主在内的错误思潮。高瑜还曾任《经济学周报》副主编，并经常撰写有关中共压制言论自由的文章。1993年，高瑜就曾因给境外媒体撰稿而被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6年。他还曾在1989年介入当时的六四民主运动而被逮捕。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曾经出版多本中国大陆禁书的香港书商姚文田，去年底在筹备出版流亡美国的异议作家余杰的《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期间，在深圳被以走私罪拘捕。年已73岁、身体状况不佳的姚文田，5月7日一审被判有罪，入狱10年，罚款25万。香港舆论普遍认为，姚文田被捕与策划出版批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著作有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晨钟出版社负责人姚文田疑因协助流亡美国的大陆意见作家余杰出版评论习近平总书记的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去年10月27日被友人相约到深圳后，遭十多位便衣公安包围带走，11月初被正式逮捕。当局指控，而姚文田本人也承认，自2013年起，为张姓友人携带未经报关的200多尊氯化铵靶化工原料入境深圳。官方认定姚文田共逃税近75万元，而根据中国大陆法律，走私逃税税额50万以上的，可判10年以上监禁，并处1至5倍的罚金。不过，姚文田和律师认为，携带物品价值及逃税金额没有官方认定的那么多。姚文田旅居美国的儿子姚永湛曾是香港唯一因参与89民运而被捕的学生领袖。姚永湛曾于2月中旬发表致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呼吁当局释放他的父亲，称姚文田案是政治案件，尽管他父亲携带物品未报关，至多是刑事拘留罪，但是审问的问题几乎都是与出版余杰的书有关。姚永湛美国时间5月7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他父亲被重判感到十分震惊，几乎是无语。他说，
我当然是很震惊的，这个听到这个消息，要追求自由啊，这是他为这个国家付出的代价。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他能够尽快获得释放，我们会上诉，我相信他是无辜的。
姚文田的辩护律师、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丁希奎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因故未能出席姚文田5月7日的宣判，不过他认为对姚文田的10年判决量刑过重，因为姚文田毕竟不是主犯。丁希奎表示，他会代表姚文田提出上诉。丁希奎说，
我觉得他是判得重了，他的法律地位就是他，我们认为他是一个从犯，就是他的作用没那么大。现在呢，司法机关呢把他认为是他两个都是主犯。
对于姚文田被判刑，香港媒体相当关注。另外，香港独立评论人协会在宣判后立即发表声明，指姚文田是因为承接意见作家余杰的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出版工作而被重判。协会担心大陆当局借重判来威吓香港新闻界及出版界。声明还说，香港近期发生了一连串打压言论自由的事件，都使香港新闻界及出版界越来越担心言论空间收窄，同时更担心大陆当局开展有组织及有计划的舆论战，会危及香港基本法列明的一国两制及高度自治。据报道，自从2006年创办以来，晨钟书局出版过32本，全部是涉及中国历史和政治的书籍，其中包括2012年流亡美国的意见作家余杰讽刺中共高层的中国影帝温家宝和和谐大帝胡锦涛。不过近年来，姚文田经常来往中港两地，也从未出事。因此，此次被拘捕和判刑令外界感到意外。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另外一方面，10000多名俄罗斯军人在莫斯科红场举行每年一度的胜利日阅兵，在乌克兰紧张局势升级之际，展现俄罗斯的强大军力。星期五，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观礼台检阅11000名俄罗斯军人为纪念二战胜利而举行的阅兵式。在莫斯科举行盛大庆祝仪式之际，俄罗斯命令能源短缺的乌克兰今后要为输送其境内的所有天然气预先付款。现金短缺的基辅政府目前正在尽力维持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稳定。莫斯科说，从6月1日起，输送给乌克兰的所有天然气都要预付现金。目前还不清楚周四晚间宣布的关于预付天然气款的命令会对欧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西欧所需要的天然气的大约30%来自俄罗斯方面，其中一半左右要通过乌克兰的境内。自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 乌克兰东部的分裂人士非常活跃，乌克兰军队因此大量的募兵，很多新兵曾经参加过推翻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抗议运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基辅发来的报道。
不愿透露姓氏的米哈伊洛已经接受了一半的新兵训练。几个月前，他参加过反政府抗议活动，在基辅的独立广场和警察对峙。他说，他当时是为民主而战，现在他要为反对俄罗斯侵略而战。
我去了独立广场，而且一直待在那里。当我们在独立广场完成任务后，又出现了外来威胁，我就加入了国民警卫队。
安娜斯塔西亚·波利丘克也参加了推翻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运动。现在他希望为乌克兰的统一而战。
我们正在尽努力学习，然后去东部保卫国家。
乌克兰军队攻击东部亲俄罗斯分裂人士的战斗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胜利。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应该推迟就是否独立举行公投，可是反政府力量领导人说他们将在5月11号如期举行。虽然乌克兰外交官仍在寻找和平解决危机的途径，但另一方面恢复了义务兵役制。乌克兰国民警卫队指挥官维克托·加努谢克说，这些新兵可以立即增加乌克兰的军力。
На сьогоднішній день продовжується формування。
现在乌克兰正在组建国民警卫队第二营，不仅在基辅，在乌克兰其他城市和地区中心都有人报名。
加努谢克说，这些新兵将在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中维持安全，打击叛乱分子，保卫乌克兰的领土完整。美国之音帕登基辅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本月晚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访问中国，他希望能够促成两国的能源协议，同时在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之际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但是有关的分析人士说，普京在与美国和欧洲就乌克兰问题展开的舆论战当中，想赢得的同盟不是那么容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愈发紧张，在地球的另一边，俄罗斯的亚洲邻居们正在紧张关注。伦敦经济学院政策外交与国际战略研究主任文安利说，中国尤其感到不安。
我想俄罗斯人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人的看法有些误解，我是说中国的政策是强调不干涉内政和主权完整，所以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一直是个难题。
这个月晚些时候，普京总统将访问北京。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把莫斯科作为他出访的第一站。俄罗斯希望把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增加到目前的3倍。分析人士说，乌克兰问题造成的紧张局势还在扩大，这迫使莫斯科在欧洲之外寻找天然气的出口市场。普京总统的目的就是敲定在中国修建一条天然气管道的协议。伦敦国王学院的娜塔莎·库特说，
这个时候要促成这件事有点困难，因为中国同时也希望确保他们的石油供应多元化。
库特说，莫斯科也会发现要中国支持他的乌克兰立场也比较困难。
他们将会倍加小心，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忘记俄罗斯在国内对本国民众说的那些硬话，基本上说中国不会真的亲近俄罗斯。
伦敦经济学院的文安利说，中国不希望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受到影响。
从中国经济利益角度来看，至少也不会，华盛顿还是很重要的。我想你不会去支持一个从经济角度来看不但是美国人而且是欧洲人对中国人也是完全毫无道理的政策。
东亚的其他经济强国比如日本已经开始对俄罗斯的一些官员实施签证限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个星期在访问布鲁塞尔时强调日本与欧洲的同盟关系。
就像乌克兰事件所展示的，这个世界越来越难以预料，日本和欧盟我们有责任共同发挥积极作用 来促进世界和平。
日本宣称对北方四岛拥有主权，但这些岛屿从1945年以来一直被前苏联控制，后来被俄罗斯控制。伦敦经济学院的文安利说，日本可能在乌克兰问题上找到了类似之处。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在俄罗斯强占这些领土的行为方面是有一些类似之处的。
分析人士说，随着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他会发现在乌克兰局势继续动荡之际，很难在东方建立联盟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泰国防暴警察使用催泪瓦斯驱散成千上万的反政府抗议者，他们走上泰国首都曼谷的街头举行示威活动。在此之前，泰国宪法法院决定罢免英拉总理，同时一个反贪污机构指控英拉渎职。抗议活动的领导人素贴星期五在曼谷的一个公园向支持者发表演讲，敦促他们在议会大厦、总理办公室和五家电视台的外面举行集会，阻止政府使用上述这些设施。星期三，泰国宪法法院作出裁决，罢免英拉总理及其9名内阁成员的职务。法院判定英拉2011年罢免国家安全秘书长是不当行为。泰国商务部长尼瓦塔隆接替英拉担任看守总理。尼瓦塔隆是英拉和他的哥哥前总统他信的亲密盟友。尽管法院做出了上述判决，很多抗议者并不满意，因为英拉政府的大部分成员继续留任。他们呼吁星期五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发起他们所谓的最后的进攻。泰国反贪污委员会星期四作出决定，认为有足够的证据就一项有争议的大米补贴项目对英拉提出起诉。批评英拉的人士说，该项目存在大量的腐败问题，浪费数十亿美元。这一案件将提交到泰国参议院，而英拉将面临弹劾的表决。如果表决通过弹劾，英拉将被禁止5年内不得从事政治活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新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获得了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通过，其中一项修正案涉及中国海洋执法能力的发展，另一项修正案则要求五角大楼对台湾保卫领土领海主权的能力做出评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来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5月7号星期三用了一整天时间审议201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并一致通过了这项法案。多位成员对授权法提出的众多修正案也在同一天获得通过，其中包括海军事务小组主席福布斯议员提出的2项有关中国的议案。福布斯议员提出的第138号修正案要求国防部在每年向国会递交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增加有关海洋执法能力的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中国海军和海监部门如何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有争议海域采取行动，尤其是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行动。福布斯在主持海军事务小组的一次听证会上表明了他对中国大力发展海军力量的忧虑。
很明显，军事现代化使中国政府更大胆地欺压邻国，排挤美国，强行推展自己的利益。
去年12月，中国海军军舰强行阻挡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上航行的美国一艘导弹巡洋舰。最新的争执起因于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在越南也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钻井采油。视频显示，中国海监船故意冲撞前来执法的越南船只，造成人员受伤，船只受损。美国政府官员指责中国在上述2起事件中采取了挑衅和危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北京拒绝接受美国的批评。福布斯议员推出的另一项修正案规定五角大楼在2016年4月1号前向国会递交一份报告，对台湾军队保卫领土领海主权的能力作出评估。修正案还敦促美国行政当局继续向台湾提供自卫所需的武器装备。 并邀请台湾参加美国今年夏天在夏威夷主办的环太平洋地区国际海军演习。预计国会众议院全体委员会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就国防授权法及其附带各项修正案举行辩论和表决，之后与参议院协调最终文本，最后呈交总统签字。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已经开始就2015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展开全面的审议程序。奥巴马总统和其所领导的五角大楼提出的一系列削减军费的措施，但是国会共和党领导以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国的威胁为由，试图阻止行政当局实施这些削减措施。下面是李宝的另外一篇报道。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5月7号星期三正式启动了全会审议新财年国防授权法的立法程序。奥巴马政府在稍早前向国会提交的政府预算报告中，将2015财政年度国防基本预算额定在4960亿美元，继续朝在未来十年中可能削减10000亿美元国防经费的方向迈进。然而，主导国会运作的共和党人在星期三正式推出的国防授权法案中，将新财年军费定为5213亿美元，试图阻止国防经费连年大幅下降的趋势。众议院军委会主席麦基恩一天前在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时说，美国需要保持强大的军力，以应对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国家的潜在威胁。
我真正想做的是尽力保持我们的国防能力，以防我所提到的这些国家出现突发事件。
麦基恩补充说，台海局势也是美国关注的一个焦点。
我刚刚还没有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台湾。中国正采取越来越大的力度，把我们推到一边，不让我们履行对那里的安全做出的承诺。
麦基恩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在新的国防授权法草案中不肯纳入任何关闭军事基地的条款，也不愿淘汰军方认为可能过时的武器装备。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5月6号星期二召开的听证会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对国会一些领导人的做法提出批评。
我们不能单干，可是我们的建议缺乏国会的支持，尤其是削减军事基地设施和淘汰一些武器系统的建议。我们不再需要，也养不起这些武器装备。
国防部表示，法律规定政府必须逐步削减国防开支，国防部必须实施改革，合理分配有限的资源，在尽可能不削减军队战斗力的条件下，削减军队规模和武器装备。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多位成员已经对新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提出了多项修正案，最终文本需要得到参议院的通过和总统的批准才能正式成为法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南苏丹反政府领导人马查尔抵达亚的斯亚贝巴，与南苏丹总统基尔举行会谈，这是该国去年12月发生种族暴乱以来双方的首次直接对话。马查尔星期四晚间抵达埃塞俄比亚首都，预计会谈将于星期五基尔总统抵达后开始。这次会谈是由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斡旋的。南苏丹反政府组织与政府代表之间的会谈已经拖了几个月，进展甚微。基尔总统是上周在南苏丹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克里之后，同意与他的前副总统马查尔会谈。在克里访问南苏丹后不久，美国宣布了与南苏丹冲突相关的第一批制裁措施。制裁的目标是与暴力事件有牵连的一名政府领导人和一名反政府领导人。自12月中旬以来，南苏丹的暴力行为已经导致数千人死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基尔总统和他的前副总统马查尔之间的权力斗争引发了这场动乱。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将尽一切可能解救被尼日利亚激进组织博克圣地绑架的276名女学生。克里星期四在华盛顿说，一个美国军事专家组即将抵达尼日利亚，协助通讯、后勤和情报等方面的工作。 至少有三个国家承诺协助尼日利亚寻找被绑架的女孩。英国承诺提供卫星图像，法国方面则表示愿意派遣安全特工人员。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星期四在阿布贾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峰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对中国表示感谢，因为中国最近也承诺协助寻找被绑架的女孩。乔纳森总统说，与会国表示支持尼日利亚要对恐怖分子予以沉重打击。他表示，如果各国的代表团无视这一事件的话，那么激进分子就会从事更多的破坏活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出访非洲的中国总理李克强于5月9日至11日访问肯尼亚。相比之下，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在访问非洲时却过门不入，避开了他父亲的祖国肯尼亚。原因是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和副总统鲁托都是国际刑事法院的被告。然而这对中国却不是什么问题。一些肯尼亚的民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对中国抛开政治前来投资表示欢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在内罗毕的报道。
在美中两国在非洲争着营建伙伴关系之际，奥巴马总统却绕过了曾为他的当选而欢欣鼓舞的肯尼亚。总统乌呼鲁·肯雅塔因为2008年的选后暴力而在国际刑事法院受到的指控，华盛顿不能不有所顾忌，这为北京制造了机会。内罗毕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亚当斯·欧鲁说，
乌呼鲁·肯雅塔政权成功了，他们通过非洲联盟把其他非洲国家聚拢到一起反抗国际刑事法庭，因此也就连带着反抗西方。我认为从很大程度上说，西方已经从早先的强硬立场后退了。我认为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看到了可以利用的机会，于是中国按照自己一贯的做法明确表示不会把商业和政治混在一起。
欧鲁认为西方立场强硬的时候中国趁虚而入，而如今西方已经软化了立场，中国又要先下手为强，巩固先前的战果。人权组织批评中国忽视非洲人权问题，不过几名肯尼亚民众却对兜里有钱的中国表示欢迎。居民布莱恩·西梅姆说，
我没有听到任何够分量的抱怨，没有谁在说中国人来掠夺我们的财产，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欢迎他们，让他们和我们彼此互通有无吧。
And give them what we have. 戴维·穆提索也对中国赞不绝口。
On my side, I'm impressed by the way.
我对中国跟肯尼亚做贸易的方式印象很好，在贸易方面，真的是在改善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关系很好。我看到，自从我们跟中国开始贸易往来后，肯尼亚的国家基础设施、产品等等都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因为中国给我们的多数的东西都是我们日常在家用得上的。
基塞加·基兹托不在意西方人的批评，他说，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关系继续发展下去，肯尼亚会有长足的发展，因为中国人实际上是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国家的发展。西方可能会觉得有问题，美国可能不会喜欢我们的关系，但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是良好的关系。
中国已经连续5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对肯尼亚来说，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地。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中两国走过40年的合作，作为寄存大国的美国和崛起大国的中国之间的紧张态势似乎在增长。那么如何避免所谓寄存国和崛起国之间的对抗和冲突？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提出，两国需要通过战略再保证来消除不必要的焦虑，但同时也要明确自己的所谓红线在哪里，对红线行为坚决采取行动。他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日本的时候就表示，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适合美日安保条约， 这就是美国在画自己的所谓红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有关这方面的一篇报道。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说，二十一世纪的美中关系既不会像悲观者所想象的那样冲突避免不了，也不会像乐观者所预测的那样双方互相依存的加深会使得两国免遭冲突。他认为大国间的政治悲剧是可以避免的，重要的是如何管理这样的关系使其免于冲突。他日前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
在双方都永远无法弄清对方的意图时，在双方都知道合作会使得双方都更好的情况下，双方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他说，这也是他与美国著名防务专家迈克尔·欧汉伦的新书《战略再保证与决心：二十一世纪的美中关系》的基本前提。他说，两国在采取措施时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做出战略再保证，消除不必要的焦虑，而是在必要的时候彰显战略决心，因为战争很多时候是源自一方对另外一方的战略决心的误判。
战略再保证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是消除不应有的焦虑，而决心就是明确红线在哪里，什么样的行为会产生回应，这就是威慑部分。我说的威慑不一定指的是要击败对方，而是给对方造成一定的不明确性，让对方知道他们可能因此会付出他们不愿意付出的代价，从而放弃行动。
在《战略再保证与决心》一书当中，两位作者表示，美国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一个中国的立场，就是美国对中国做出的战略再保证。欧汉伦建议，美中两国可以通过像冷战时期的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一样，签署开放天空条约等，允许双方的非武装侦察机进入自己的领空进行侦查，增加互信和透明，从而促使两国关系形成良性的循环。
你的飞机进入别国领空，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多少坦克停放训练场，看到多少飞机从飞机制造设施里出来，这样建立一种有限的透明，但是你也不会泄露国家机密。虽然这不会永久解决两国关系中的问题，但是通过这些小的具体的措施建立一种良性循环，再加上一些其他诸如战略弹性机制，你就可以建立一种互相加强的良性循环。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中国认为美国想要遏制中国，而中国发展军力让很多美国人觉得中国想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地区。斯坦伯格和欧汉伦指出，这就是战略再保证没有做到位。奥巴马总统在四月下旬访问日本时表示，日本和中国在东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斯坦伯格认为，这是美国在划定红线，彰显自己的战略决心。明确战略决心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同时让美国的盟友放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虽然亚太地区的经济自由度改善最快，中国仍然是最基本不自由的国家之一。这份报告同时指出，在全球充斥政治危机、经济停滞和动乱的大环境之下，美国作为世界自由领袖的传统地位也大幅度下跌。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和杨驼发来如下报道。
华盛顿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日前发布了研究报告，2014年经济自由全球议程。研究报告认为，面对目前充满动荡和威胁的世界，在海内外促进经济自由不仅对美国振兴经济至关重要，而且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也是不可或缺的。报告显示，亚太地区43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自由度方面的进步超过全球任何其他地区。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仍然保持全球四大最自由经济体地位。但是，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的经济自由程度存在巨大差别。中国和印度尽管经济增长迅速，但是由于长期经济发展的基础仍然脆弱，而且缺乏有效的法律框架，因此中国和印度仍然被认为是基本不自由的经济体。报告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太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投资自由方面仍然差强人意。有关专家对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无处不在的腐败现象表示担忧。
But 腐败问题很严重，亚洲大部分地区，印度、中国、印尼和越南等国家的腐败极端严重。
另外，尽管中国一直信誓旦旦，但是在开放资本账户和金融市场方面一直没有采取重大措施。美国业界人士说，虽然中国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路程，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仍然占据领导地位。中国国有企业仍然占股票市场资本80%的份额，而且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发展呈现上升趋势。
所呈现的是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或者经济民族主义的趋势。一些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或重现不是偶然，而是恰逢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以及我们所遭受的经济衰退。在全球某些人的眼中，这是对自由企业模式的沉痛打击。但是我们所面对的事实是，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开始重新强调国有企业的发展。
传统基金会发布的这份报告还说，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传统地位大幅度下跌。美国2010年已经跌出经济自由指数最高类别，而2014年美国已经彻底跌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前十名。美国之音记者林森、杨驼，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又有美国的议员呼吁加强美国对中国的国际广播。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美国国会与中国之间有相互交流，目的是要通过彼此的交流接触增进理解，降低紧张。他支持美国对中国的广播，就是希望中国的年轻一代更加了解美国人的民主根源。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陈怡发来的报道。
代表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艾德罗伊斯最近提出了一个4490法案，希望加强美国的国际传播，来支持公共外交。罗伊斯星期三在国会一个论坛上表示，他提出的广播法案也包括支持美国以主要方言对中国进行广播，这是为促进美中两国人民的接触交流，让中国年轻人更了解美国的民主内涵。
I am the author of legislation that broadcasts into China in every major dialogue. That is so that
我提出的法案包括以各种主要方言对中国进行广播，这是为了让中国人民和年轻一代的中国人能够了解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根源，例如政治多元化、包容、对人权的信仰，以及我们对一个更民主化的制度的拥护。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彼此继续这种交流和接触。
中国官方智库星期二发布第一部国家安全蓝皮书，蓝皮书中说，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文化霸权、网络信息、舆论多元传播、宗教渗透等，都是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严重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陈怡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再起，越南、菲律宾近日都与中国起冲突。美国则呼吁各方依据国际法澄清各自的领土主张，同时也是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之一的台湾，尽管在争端中保持低调，但是其驻美国的代表沈礼寻表示，台湾愿意通过对话的形式解决分歧，希望国际论坛不要再将台湾排除在外。下面是钟晨芳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沈礼寻星期三出席国会山一场美台关系论坛后，答复美国之音关于南中国海近来不断发生主权争端，美国是否要求台湾就主权立场表态的问题表示，南中国海问题极为复杂，许多国家都宣称对一些岛屿拥有主权，如何解决需要国际间多方对话，但这个对话不能将台湾排除在外，中共并不代表台湾。
我觉得我们国际法、海洋法，大家要怎么解决？这个中间有很多很多问题，知道你到底什么经济区、什么这个九段线 or whatever， 但是要经过一个程序，不是说今天片面，但是也许需要个国际会议。我唯一今天要讲的就是国际会议
不要把台湾排在外面，对不对？我们有好几个岛在我们 effective control 之下，你不要以为我是 nobody 啊，中共也不能代表我们，因为我们控制太平岛，控制东沙岛。
沈履洵表示，台湾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有其历史根据，并非要自己独霸，所有相关的历史文件都在台湾手中，台湾愿意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我们也不是说独霸，我们今天需要一个国际的 forum 大家来讨论一下，但是现在国际的讨论，你不要把台湾排在外面。 Don't ignore Taiwan. We're holding all those historical data. 但是我们也很愿意今天跟大家，就像马总统讲的东海和平倡议，我们把很多这个 differences 我们可以大家坐下来解决，我们把东海和平倡议 to a certain extent 也可以把它移到南海来。
中国宣称对几乎所有南中国海拥有主权。星期三，越南海军为阻止中国钻井平台在争议海域进行探勘作业，双方船只发生互撞。前一天，菲律宾也称在其专属经济区半月礁附近逮捕了11名中国渔民。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星期四在河内与越南领导人会谈后，重申奥巴马政府对争议海域危险行为的担忧，并呼吁各方和平解决分歧。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前一天表示，中国钻井平台在争议海域作业具有挑衅性，无助维持区域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甄小英的采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看一下台海关系。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星期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进行了会晤。习近平对宋楚瑜表达了所谓“四个不会”，而宋楚瑜则对习近平提出了所谓四个体谅，这是继台湾发生反服贸太阳花学运后，台湾主要政治人物首次参访中国大陆，并且和中国大陆的最高领导人进行会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发来的报道。
正在中国大陆进行访问的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星期三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进行会晤。习近平说明四个不会，他说，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互利共赢的举措不会放弃，团结台湾同胞共同奋斗的真诚热情不会减弱，制止台独分裂图谋的坚强意志不会动摇。习近平并表示，中国大陆会积极创造条件，扩大两岸社会各界各阶层民众的接触面，面对面沟通，增进理解，拉近心理距离。他说，两岸青少年身上寄托两岸关系的未来，要多想办法，多创造条件，让他们多多交流。
两岸关系啊，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一些困难，这个是在所难免的。一些同胞啊，也还有一些疑虑。那么呢，我想只要我们秉持啊，两岸一家亲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将心比心呢，以诚相待啊，我想没有什么心结啊，解不开。也没有什么困难啊，克服不了。
这是台湾发生反服贸协议的太阳花学运后，习近平首次就两岸关系发表讲话。宋楚瑜是太阳花学运后首位访问中国大陆并和习近平见面的台湾主要政治人物。他对习近平提出四个体谅，他说，
在深化两岸的互信的过程当中，都能够体谅台湾我们的同胞他们的台湾意识，都能够真正认识和体谅最近台湾的自主性的公民意识。毕竟台湾是一个跟大陆政治和社会制度不一样。
除此之外，宋楚瑜也建议中国大陆多认识和体谅台湾人民对经济自主的渴望，以及多认识和体谅台湾多元化社会的本质，体认两岸关系应该是沟通和说服的过程。 根据亲民党公布的新闻稿，习近平在回应宋楚瑜时肯定四个体谅的思维基础，并表示一直很关心宋楚瑜，并对他在推动两岸关系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肯定，也希望宋楚瑜能再为两岸多出点力。宋楚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和习近平会晤时并没有具体谈到太阳花学运，而是向习近平阐述台湾的公民自主意识，表示每个人应有公平机会，意见能自由表达，每个人都应被尊重。宋楚瑜上次访问中国大陆是在2010年。从2012年以来，宋楚瑜较少参与台湾政治活动。媒体报道说，宋楚瑜此行可能是在睽违台湾政坛两年后复出的第一步。宋楚瑜5月8号到北京大学参加他的著作《如何写学术论文》一书发表会，并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声音，却必须有共同的语言为题发表讲话。宋楚瑜在讲话中强调，真正的世界语言不是英文，而是严谨的论证和逻辑。他说，希望两岸年轻人能反思中国思想中的仁德和君父思想，发扬中国特色的人君王道。关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习近平的会晤，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琦表示，对两岸交流保持乐观其成，认为有更多的互动就能促进更多的了解。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的几次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奥巴马总统的支持率一直在下降，民主党人为此感到非常担忧，因为今年的11月份就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华盛顿邮报和 ABC 电视台最近进行的民调显示，奥巴马的支持率降到了前所未有的 41%。 华尔街日报和 NBC 电视台最近举行的民调则发现，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支持率方面呢只有 38%， 也创下最低纪录。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一篇报道。
从乌克兰东部的暴力到叙利亚内战，奥巴马政府面对的外交政策挑战确实不少。对此提出批评要求采取强硬立场的共和党人也不少，参议员凯利·阿约特就是其中之一。
我对行政当局做出的不冷不热的反应感到失望，现在是对俄罗斯经济某些部门实施更严厉制裁的时候了。
奥巴马总统在最近访问亚洲的时候为他的外交政策辩护。
我们经历了10年的战争，军队和预算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为什么人们还那么热衷于使用军事力量呢？
民主党民调专家塞琳达·莱克说，公众基本上同意这种看法。
国人对于参与国际事务已经厌倦了，实实在在的厌倦了。
不过莱克说，面对俄罗斯的侵略行径，许多美国人希望做出强硬反应。
许多美国人希望采取更强硬的外交政策，特别是面对苏联或前苏联的时候，尤其是面对像普京这样蛮横无理的人。
分析人士约翰·塞德斯说，奥巴马支持率的低迷是民主党人在今年国会选举中的麻烦。
不管怎么说，总统是这个党的领导人，整个党随着他一起臣服。如果奥巴马像比尔·克林顿那样在第二个任期内支持率上升的话，民主党人的处境会好得多。
这意味着一些民主党人会和奥巴马保持距离，希望以此在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中保住自己的席位。而且民主党人可能更倾向于邀请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今年出马为他们助选，这可能有利于克林顿2016年竞选总统，如果他决定竞选的话。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每年的五月份是美国的亚太裔传统月，纪念美国亚太裔对美国历史做出的重要贡献。今年亚太裔的主题呢是我超越，彰显了美国亚太裔不断超越，实现他们美国梦，体现了美国精神的远大抱负。星期二，美国白宫亚太裔行动计划在美国的内政部举行了这个活动的开幕仪式。副总统拜登到场讲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怡在华盛顿的报道。
继奥巴马总统发布美国亚太裔传统月公告，赞扬亚裔和太平洋诸岛族裔对美国社会的贡献之后，美国副总统拜登也参加了在联邦内政部举办的开幕仪式。他在讲话中说，亚太裔移民和文化为美国增添生机勃勃的历史和独一无二的视角。
From my ancestors in 1842 to all the Asian Pacific Islanders who made way，
我的祖先1842年移民到这个国家，他们和那些移民到美国的亚太裔一样，是令我们国家如此生机勃勃和强大的原因。
参加开幕式的亚裔政界人士还包括美国民主党众议员赵美心和麦克本田，劳工部副部长卢佩宁，白宫亚太裔行动计划执行长阿胡加，以及刚刚卸任的白宫亚太裔事务顾问委员会主席郭维婉。
奥巴马总统任期内任命过多位亚裔担任政府高职，并史无前例地任命过三位亚裔内阁部长，这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亚太裔的重视。
亚太月的设立起于1977年，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法案，规定五月的最初十天为亚太周。次年，卡特总统签字正式生效。布什总统在1990年将亚太周延长为亚太月。选择五月为亚太月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日本的第一个移民于1843年的5月7日到达美国；二是从东到西横贯美国大陆的第一条铁路于1869年5月10日完工。当时修建这条铁路的多是来自中国的移民。
我们
国家有许多丰富的经历和构成，这也是让美国如此杰出的原因之一。亚太月这样的法案，对于让人们了解美国的多样性是至关重要的。
劳工部副部长卢佩宁在开幕式上说，今年适逢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打下最后一根道钉145周年，这一成就是中国劳工创造的，他们承担了其中大部分艰苦繁重的危险工作，本月他们将得到早就应该得到的表彰，进入劳工名人堂。美国之音记者陈一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南加州治疗烧伤的两名中国船员已经没有生命危险，远赴重洋抢救他们的美国空军回顾了这个挑战性极高的任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上星期五在太平洋遭遇船难的两名中国船员星期一晚上被送进圣迭戈加州大学的烧伤中心，这是当地最专业的治疗烧伤的医疗单位。在观察18小时后，中心主任科因布拉表示，两人的烧伤虽然严重，但并没有致命的危险。科因布拉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说，他表示，一个伤患的身体有17%-18%的皮肤被烧伤，另外一个有8%属于2级到3级的烧伤。科因布拉表示，烧伤的部位几乎都在四肢，但没有其他严重外伤。两人还可能因为吸进的烟雾而影响到呼吸系统。科因布拉指出，需要时间观察伤患对局部治疗的反应，才能决定下一个步骤。科因布拉表示，他说，一种可能是对某些烧伤部位进行手术和移植皮肤，另一种可能只是局部处理烧伤。他还表示，目前两人都在加护病房，至少还要待几天才能会客。目前第一要务还是治疗，如果需要动手术，可能要在医院停留久些。科因布拉表示，根据两个伤患过去几天停留在渔船里无法接受完整的治疗看来，目前的情况已经非常好。科因布拉的评估和几天前远赴重洋救援的美国空军医官拉塞尔·格雷的看法遥相呼应。格雷是第48救援中队的飞行医生，他表示，他说，在守护天使队跳伞登船的时候，伤患的情况相当严重，他们设法稳定病情，降低了严重程度。如果没有他们介入治疗，伤患的性命都会有危险。 美国空军上星期六派出两架飞机、三架直升飞机和将近50名医疗救援人员，从亚利桑那州的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飞行11小时，赶到墨西哥西面2000公里的海面，救援已经被一艘委内瑞拉籍渔船搭救的两名中国船员。据说中国渔船起火沉没，逃生的11人当中有2人伤重死亡，遗体和没有受伤的7人被另外一艘中国船只接走，还有6人下落不明。空军的守护天使救援队的6个成员跳伞后登上了委内瑞拉渔船，对2名中国伤患进行抢救。两人星期一晚上被送进圣迭戈加州大学医学院的烧伤中心后，多数救援人员已经返回基地。他们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回顾了几天来和中国船员的相遇经验。他们表示，沟通是很大的挑战。施密特中尉是跳伞登船的6名守护天使救援人员之一。施密特说
：“They spoke two words of English to us, and those two words were 'thank you.'”
他说他们只会说2个英文字，那就是谢谢，所以我也无法跟他们学几句普通话，只能坐在旁边减轻他们的疼痛，补充适当的液体。那他们怎么和伤患沟通呢？施密特表示，他说我们用一系列的手势和脸部表情和伤患沟通，来满足他们的需要，食物、饮水、痛不痛等等。2天下来，我们建立了沟通系统，了解了他们需要，并提供适当的医疗。和委内瑞拉船员沟通就容易了些，因为守护天使救援组里有人会说西班牙语，帮了大忙。另外一个挑战是卫生条件，2名伤患在一个更衣室大小的空间里，要避免让烧伤患者感染是最重要的事情，在这样的环境处理伤口，2天下来的确是个挑战。尽管这次救援任务距离遥远，难度也高，施密特的感觉却很棒。施密特表示，他说一旦我搭上了渔船，那里有我们救援组的美国人，有搭救中国船员的委内瑞拉船员，一共3个国家，不过国籍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拯救人命。委内瑞拉船员非常关心中国伤患，在我们到达前，他们不断为他们清洗，即便我们的守护天使救援组接手之后，他们还是在一旁看着我们治疗。尽管国籍不同，看到大家的关切之情，为拯救两条人命而不分彼此，感觉非常酷。2名中国伤患星期一被直升飞机从海上运到墨西哥西边城市卡波圣卢卡斯，再转搭飞机来到南加州的圣迭戈，当晚进入烧伤中心接受治疗。2名中国伤患都拒绝对外公布姓名，不过有报道说他们大约30岁，是福建人，他们的渔船去年12月从福建省出海。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人员星期一前往圣迭戈帮忙翻译和调查。一位领事表示，伤患的家属和雇主都已经得到通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奥巴马政府公布了一项最新的指导准则，确保美国公立学校执行联邦法律赋予非法移民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星期四说，最高法院30年前作出裁决，基于移民身份剥夺孩子上学权利的法律违反了基本的正义理念。不过霍尔德说，他不断听到令人担忧的报道，说一些学区采取措施增加了移民子女上学的障碍。霍尔德说，公立学校有义务不看移民身份、种族、肤色或者出生国而录取学生。他说，司法部将严格执行这方面的法律，确保学校的大门向所有的人敞开。另外，巴基斯坦官员说，巴基斯坦南部发生了一次地震，造成一人死亡，至少50人受伤。美国地质调查局说，星期五发生的这次 4.3 级的地震位于纳瓦布沙阿以北12公里的地方，几个邻近的城镇也有震感。另外，警方说地震发生在凌晨时分，很多房屋的屋顶受到了损害，当时人们都在熟睡当中。 警方表示当地医院宣布禁忌紧急状态。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申华，我们下个时段见。